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是2月10号星期二，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呢，现在这里是早上的5点钟，在北京时间已经是星期二晚上的6点钟了。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是否向乌克兰政府提供杀伤性的防御性武器呢，目前仍然是一个选项，他还没有做出任何最后的决定。中国方面最新公布的贸易数据大大的低于预期，显示出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动力呢，似乎是在迅速的减弱。有着中国防艾，就是防艾滋病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杰呢，前些天在纽约获得了刘冰燕良知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来西亚的联邦法院维持了对反对党领袖安瓦尔的判决，驳回了安瓦尔提出的最终上诉。安瓦尔这一案件的审理过程可以说是旷日持久。国际间的人权组织说，做出这一裁决，就是马来西亚联邦法院做出这一裁决呢，是为了毁掉安瓦尔的政治生涯。马来西亚联邦法院的法官在星期二做出裁决说，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安瓦尔在2008年的时候呢，强奸了一名年轻的男性助理。法院做出裁决之后，现年67岁的安瓦尔微笑着拥抱家人。在法官宣布裁决之后，安瓦尔在推特上表示：“安拉阿拉，就是说上帝呢，是我的见证。”他说：“我不会保持沉默的，而且也绝不会投降。”在2012年的时候，马来西亚方面对安瓦尔的这个犯罪指称呢，一度被撤销，但是另外一个上诉法院在去年的时候推翻了2012年的这个裁决，并且还判处了安瓦尔5年的监禁。星期二，联邦的法院呢，马来西亚联邦法院维持了这一量刑。法院在作出裁决之后，安瓦尔将被禁止参与各种政治活动，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一裁决将结束这位前马来西亚副总理的政治生涯。他是马来西亚县政府的最强大的一个对手了。安瓦尔目前是反对党马来西亚人民联盟的领导人，这一联盟呢，对执政党国民阵线构成了外界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威胁。自从1957年以来，马来西亚的这个国民阵线呢，就一直在马来西亚执政。人权观察亚洲部的罗伯逊在推特上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对安瓦尔的起诉，他说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说法庭上所说的一切都不能够改变这一事实，就是说这个案子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这么一个事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防御武器，目前仍然是一个选项，他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媒体发布会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继续其他说侵略行径，送去 乌克兰给乌克兰境内的分离分子送去坦克和大炮等等。他说这违反了各方在去年9月的时候达成的一项停火协议。奥巴马总统还说，假如无法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上述冲突的话，他已经要求白宫的团队来研究，他说所有的选项，这就包括提供杀伤性防御武器。奥巴马总统还说，究竟什么样的杀伤性防御武器是恰当的，没有一个特定的概念。他说，我们一直在分析能够做些什么来劝阻俄罗斯停止不断进一步蚕食乌克兰领土的行为。他还说，他同默克尔总理继续在鼓励采取外交的解决方式，并且一致认为，只要俄罗斯继续走目前的路线的话，那么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要继续充分有效。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尽管有挫败，他仍然希望可以以外交的途径来解决乌克兰危机。他还重申了无法以军事的手段来解决这场冲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下面这篇报道当中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星期呢，在华盛顿主要有哪些话题在政治日程上面。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一篇报道。
在乌克兰政府军与亲俄反叛武装战斗的同时，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和德国领导人进行电话会谈，讨论法德重启和谈的努力。他们预计星期三将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会晤，力图恢复去年达成的停火协议。那个停火协议从来没有完全生效，最近几个星期则是完全破裂。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安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表示，美国和盟国一致支持乌克兰。
我们将团结一切支持乌克兰、捍卫国际边界、在欧洲以及其他地方不可能也不能够用武力改变的共识。
与会的其他官员强调需要对话。德国外长说，欧洲的永久和平只能是随着俄罗斯而不是反着俄罗斯来。法国外长则说，没有人要陷入一场不符合任何人利益的激烈战争。克里否认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
我不断听到有人试图凭空制造出这种分歧。我们是团结的，我们密切合作。我们一致认为不能通过军事力量来结束这种挑战。我们在外交上是团结的，但时间花得越长，解决方案回避得越多，我们就越是被迫提高俄罗斯及其代理人所付出的代价。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表示，现在是言行一致的时候了。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称霸乌克兰。
一些人说乌克兰不能在军事上击败俄罗斯，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正确的问题是，假如我们帮助乌克兰人增加入侵他们国家的俄罗斯武装的军事代价，普京能在多长时间内支持他跟俄罗斯人所说的那场没有发生的战争？这就是我们必须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的原因。
截至目前，奥巴马政府没有承诺，也没有排除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军事援助。这一选择方案截至目前只是在华盛顿和基辅得到公开支持。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来自阿富汗、邻国巴基斯坦还有中国的高级官员日前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同阿富汗官员之间呢，举行了第一轮的三边对话，来推动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而与此同时呢，阿富汗南部官员表示，一次无人机的袭击呢，打死了一名由塔利班高级成员摇身变为伊斯兰国指挥官的一个武装分子。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伊斯兰堡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用阿富汗官员的说法， 来自三国的高级外交官率领本国代表团就地区局势问题深入交换了观点。阿富汗外交部发言人艾哈迈德·沙克布·穆斯塔加尼对美国之音说，星期一的讨论焦点是巴基斯坦和中国可以采取哪些务实的步骤来支持阿富汗的和平与和解努力。
The three sides agreed to make concerted efforts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穆斯塔加尼说，三方同意通力合作，维持阿富汗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说，中国和巴基斯坦重申支持由阿富汗主导、阿富汗拥有的和平与和解进程，以及阿富汗政府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把自己的介入范围限制在经济投资方面，不过过去十年来安全问题阻碍了经济投资的进展。北京最近几个月加强了阿富汗外交，一直在鼓励周边国家帮助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进程。一个阿富汗塔利班反叛武装的代表团最近访问了中国，跟中国官员进行了交谈，不过双方都没有向媒体披露多少相关的细节。塔利班方面证实了这次互动，并坚持说，一旦塔利班组织决定与喀布尔当局展开和谈，中国将发挥重要作用。北京与塔利班的互动源自对中国在阿投资以及反叛分子出没地区中国公民安全的担心。中国还担心阿富汗持续动荡可能会加强极端主义势力，助长新疆地区维吾尔穆斯林的叛乱活动。与此同时，阿富汗官员星期一证实，一名最近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的塔利班指挥官被击毙。阿富汗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说，死者为阿卜杜拉乌夫，又称哈迪姆，他是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南部的指挥官。这是阿富汗当局第一次承认这些中东极端分子在阿富汗有分支。美国之音古尔伊斯兰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尼日利亚的博克圣地激进分子星期的时候在尼尔和喀麦隆分别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而与此同时，博克圣地的首领誓言要打败那些同该组织作战的士兵。目击者说，博克圣地的武装分子袭击了尼尔东南部城市迪法的一所监狱，但是被尼尔的政府军击败了。目前还没有有关伤亡和是否有囚犯逃出的报道。晚些时候，喀麦隆的北部传回的报道说，激进分子占领了那里的一辆公交车，车上当时至少有18个人。位于喀麦隆科扎城的一名居民对美联社表示，激进分子把那辆车向尼日利亚的边界开过去了。一段上传到 YouTube 的新的视频显示，博克圣地的首领阿布巴考尔谢考嘲笑这一地区为跟伊斯兰激进分子作战而集结的那些军队。他还对乍得的总统伊德里斯戴比发出威胁。乍得的军队上个星期在尼日利亚、尼尔还有喀麦隆分别同博克圣地的激进分子进行了作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最新公布的贸易数据大大的低于预期，显示出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动力似乎是在迅速的减弱。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中国举国上下到处弥漫着喜迎羊年的景象，但是中国的贸易数字并不那么喜洋洋，经济增长势头的担忧在不断增长。中国海关总署说，中国一月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10.8%，其中出口同比下降3.2%，进口同比下降19.7%，为6年来最大的跌幅，情况比预期的更糟。进出口贸易增长乏力以及石油等主要商品价格下跌，让人们想起金融危机高峰时的情景。中国的工厂订单大减，有些更是倒闭关门。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为24年来的新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之一的房地产市场也处于困境。中国政府以审时度势出台降息等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重振经济，但迄今为止效果并不明显。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中国政府一方面加强对中国大学生意识形态的控制，要求大学的教材不准有宣扬西方普世价值观念的内容，而与此同时呢，很多的高官却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可以说是全盘接受西方教育，毕业之后呢还继续留在那里，或者是回到中国呢为西方公司效力。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天的一篇报道称，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的儿子高觉被美国摩根大通雇佣，被曝涉嫌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受到美国有关司法部门的调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高觉被雇佣很可能得到前摩根大通高管戴笠的授意，戴笠后来曾担任过美国商务部长，并多次与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会见。华尔街日报根据一份内部邮件显示，有摩根大通的银行家认为，戴笠和高虎城在2006年会面后，戴笠支持摩根大通雇用高觉。当时戴笠担任摩根大通的高管，而高虎城担任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根据华尔街日报获悉的相关资料，高部长的儿子在面试中表现得很差。据该行内部邮件和知情人士透露，高觉被形容为不成熟、不负责任、也不可靠。高觉从美国普渡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了摩根大通工作。后来摩根大通曾经有过一次大规模裁员，高觉不但没有被裁，公司还准备为他提供另外一个职位。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根据摩根大通高管关于与这位父亲一次晚餐的邮件，在他的儿子面临被裁员时，这位商务部长表示，如果银行继续雇佣他的儿子，他愿意为这家银行多做些事情。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时任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业务首席执行长方方在北京与高虎城共进了晚餐，晚餐的主题是讨论高觉的工作情况。之后方方写道，高觉的父亲一再向他暗示，他愿意尽其所能为该公司所需要的方面提供方便。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一雇佣行为遭到了美国检察官和监管部门的调查，涉及摩根大通及其他一些银行在亚洲的招聘行为，调查主要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有关。根据这一法律，美国公司禁止为了商业利益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纽约、布鲁克林和华盛顿的联邦检察官认为，雇佣高觉或违反上述法律，因为可能与他的父亲之间存在着交换条件，而且有迹象显示该行雇员认为高觉不符合雇佣条件。观察人士称，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预计会与摩根大通达成上述反行贿法相关的和解，可能会涉及罚金，并且摩根大通将要被要求整顿雇佣的做法。所有相关当事人都拒绝对媒体发表评论。美国司法部和 SEC 发言人对调查不予置评，摩根大通的发言人也保持沉默。目前就职于高盛集团的高觉通过高盛表示不予置评，他的父亲高虎城也没有回复华尔街日报记者发到中国商务部的提问。摩根大通曾经被曝出设立了一个专门聘用中国高干子弟的计划，该计划私下里被称为子女项目。子女项目主要向银行客户、商界领袖及中国政府高官的子女提供临时职位，工作地点主要在香港和中国大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从大洋彼岸的美国传来查办外国公司在华贿赂中国官员的案例。美国司法部不断发现和公布洋贿赂的现象，但是在中国却没有引发关注和报道。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化妆品公司雅房曾经向可助其获得直销经营许可、
逃避税款的中国官员行贿。雅房公司日前承认行贿，并且同意支付1亿3500万美元，就相关民事和刑事指控同美国司法部门达成了和解。雅方贿赂了哪些中国官员？这些受贿的官员是否受到了惩处？赃款是否追回？这些官员是否仍在台上？很多中国网友对美国政府引爆的反贪为何没有在中国引发调查提出疑问。中联部国际部负责人之一郭业洲在一场吹风会上表示，要加强与海外的反腐合作，让犯罪分子无处可逃。
我们会在更大的力度上加强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进一步加大海外追赃追逃的这个力度和遣返引渡的这个力度。我们现在已经跟世界上63个国家缔结了司法协助、引渡以及移管被判刑人这样一些条约，我们还会做更大的努力和尽可能多的国家签署相关的条约，让这个腐败分子啊无处可逃。
然而，这种由美国政府引爆、在中国官场产生震动的洋贿赂，至今已发生多起，涉案的中国官员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置。香港《东方日报》指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近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但迄今为止，没有中国官员因为洋贿赂受到处罚。譬如曾经轰动一时的朗讯案，有近千名内地官员和电讯营运商高级管理人员涉及逾千万美元的贿赂。案发后，朗讯被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交会重罚，但中国有关部门一直保持沉默。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认为，美国对美中反腐合作很有热情，两国应该在这个领域里建立更深层的合作。
现在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反腐败合作，我看热情还是挺高的，很多方面跟中国是比较配合的，包括着怎么去抓捕那些逃犯，包括怎么这个收缴财产，我想着可以先民后刑，先民事后刑事，这个在财产方面这个起诉，然后希望美国合作，来清理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香港《东方日报》的评论指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但凡闹得沸沸扬扬的洋贿赂事件，都不是中国反贪部门发现与查处，而是被美国政府曝光查处。相比美国政府耳聪目明、反应迅速、处罚到位，中国反贪部门麻木不仁、动作迟缓、包庇纵容，实在让国人无语。中纪委一直鼓励民众举报腐败线索，美国媒体曝光的线索以及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消息，难道不是最好的举报信吗？为何视而不见呢？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反抗暴力拆迁的北京郊区的一位维权人士李焕军，前不久呢抵达了美国首都的华盛顿。他曾经由于组织村民对抗强迫拆迁，并且要求村干部公布财产，而三次入狱。美国之音呢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下面呢就是采访报道的详细内容。
家住在北京丰台区石榴庄反抗暴力拆迁的著名维权人士李焕军，因维护自己的居住权曾三次入狱。他原来是一名小学老师，2010年政府强迫拆迁他所在的村落，迫使他走上了维权之路。他说，由于新闻封锁，原来并不清楚强迫拆迁有多野蛮，经过亲身经历才知道关于强拆的一些消息都是真的。
说起来，就是因为家被强拆这件事情，对，因为之前因为中国的媒体也好，网络也好，监管得很严重，所以就是外界发生一些事情，我们稍稍能听到一点儿，但是不会知道很清楚，所以说这个事情轮到自己身上才发现，哦，原来就是偶尔听到的那些东西是真的。
李焕军告诉我们，当时村民们进行了多次上访，但是都没有结果。 村委会说，他们这片不叫拆迁，而使用了一个特别的字眼，叫腾退。
政府信息公开了很多材料，他们都是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因为他们说腾退嘛，腾退肯定是没有手续，拆迁肯定要需要很多的手续，然后他们没有，然后村民那个领导那徐万超是我们那儿的书记，他就说我们这个走绿色通道，不需要任何手续，可以先拆后补手续。
他告诉我们，村里在村子里最偏僻的地方盖了回迁房，不像商品房有70年的所有权，这个房子是小产权房，村民并不能拿到房产证，以后也没有保障。由于和其他异议人士联系、组织维权活动，以及在要求政府官员公布财产等方面积极活动，李焕军在2013年被关进了北京第一看守所。谈起被捕的经历，他不仅深深叹了一口气。
因为那天正好是2013年7月12号，这是我非常痛心的一天，因为我的房子是在2012年7月12号被强拆的，然后在一年的这个同样的这个一天里，一年后的同样的7月12号，然后他们又把我给骗开门，然后把我给逮走。
他对美国之音说，有20多个警察在他的小屋子里翻了好几个小时，把电脑、录音笔、电话等电子设备全部没收。李焕军年过70的老母亲也在微博上为女儿申冤，无奈在国宝的威胁下，于2013年9月19日停止发帖。2014年1月16日被放出来之后，李焕军一直被迫住在村委会对面的宾馆里，有人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面对这个经历，李焕军对他在体制下有心无力、无可奈何感到痛苦。
但是我这属于人祸，不属于天灾，所以说我说拆我房，把我房子抢走了，把我这个房子里的个人财产全部抢走的这些人，一个个都逍遥在法外，而且还非常的强硬。你们不去抓，然后来抓我。
李焕军在朋友的帮助下辗转来到美国，当被问及今后的打算时，他说：“
我想继续维护权利，尤其先把就是。”我应该属于我的权利，我属于我的东西，我的家，我的财产，争取回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着中国防艾，就是说中国防治艾滋病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女士呢，星期六在纽约获得被颁刘冰燕良知奖。这一奖项的评选委员会呢，说是要表彰高耀洁持守良知、悲悯苍生的人道精神。将近20年来，高耀洁一直以他的个人的能力呢，在防止艾滋病呢、治疗艾滋病以及救助艾滋病病人方面呢所努力，备受打压却从不放弃。在80多岁高龄的时候呢，还流亡海外，目前呢居住在纽约。高耀洁同时还在继续著书立说，他在获奖感言当中继续为中国苦难的艾滋病人发声，并且再次强调说，中国艾滋病毒主要是经由卖血和输血来传播的。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回的一篇报道。
星期六，高耀洁在其曼哈顿的居所获颁刘冰燕良知奖发表感言时，每每提到中国的艾滋病人，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就禁不住热泪盈眶，泣不成声。
进了每一个户，
进了每
一个
户，不是一个，就是两个，甚至三个，躺在床上，看见人就哭，
而且
这些人没有饭吃。不但没有饭吃，更没有钱治病，弄一点面水往嘴里灌一灌，等死。大家没去过艾滋村，如果你去艾滋村，你也会流泪。
颁奖典礼在高耀杰居住的政府老人公寓的一居室客厅里举行。
刘冰燕良知奖仅评选高耀洁先生为2014年度获得者，以表彰他 赤手天良、悲悯苍生之人道精神和伟大母爱。
临时布置的会场一侧挂着该奖评委、耶鲁大学教授苏伟创作、民间学者王康书写的一首诗：
中原雪货挺孤身，国难临间许一人，视而苦泪抗灯影，解重沉疴结露尘。
为查艾滋疫情，揭露书写感染的传播根源，高耀杰曾备受为保脸面的河南地方当局打压。
河南领导找我谈话了，
河南领导找我谈话了。
人家别的省，
你看人家别的省不比河南轻，人家聪明，河南就是
人家聪明，
朝，朝的河南成重点了，
朝。
我说河南有没有？
成重点了，
哪有？我怎么没看见？
河南有没有？
我说
哪有？
你没
看
见，
我
看见了。
我你没看见，我看见了。
高耀杰再次驳斥了中国艾滋病毒以性传播为主要途径的说法。
有一个月多了吧，我收到一个材料。
有一个月多了，我收到一个材料。
中国的艾滋病，
说中国的艾滋病从85年一直到2013年，
到了2013年，
70%多都是性传播。
70%多，
我真想打他的脸。
我真想打他的脸。
说瞎话，我最讨厌说瞎话。
说瞎话，我最烦你说瞎话。
高耀杰真情流露的发言令与会者深受感动。
这就是老太太一生的真实写照，这个是装不出来的。她的眼神、她的语言、她的愤怒、她的悲悯都在她的眼睛里，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这奖就给对人了，我感到非常欣慰。
高耀杰获得一座晶莹剔透的奖牌和10,000美元的奖金，他表示这笔钱还是要用在艾滋病人身上。高耀杰2009年为保存艾滋病毒资料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从此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高耀杰表示，尽管他现在身体不好，要靠轮椅代步，还有心脏病、高血压，但是他仍要继续写书，目的就是为艾滋病受害者喊冤。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台湾的检察部门呢，检察官决定起诉去年占领了台湾立法院好几个星期的学生抗议活动的领导人。台湾媒体报道说，预计有几名学生领导人在星期二晚些时候将被指控干扰政府机构的运作，并且破坏了公共财产。据台湾媒体报道，被起诉的学生领导人包括林非帆和陈威廷，另外呢还有一个教授黄国昌。在去年3月的时候，抗议人士冲入了台湾的立法院，并且在立法院停留了23天，期间要求台湾政府取消一项同中国之间签订的贸易协议。那一场抗议活动被称为是太阳花运动，被外界广泛认为是反映出了台湾民众越来越担心中国在台湾扩大影响力。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香港局势过去几年来，尤其是过去一年来的变化，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2014年夏秋冬，在香港发生了大规模的律师、学生还有民众抗议。中国的中央政府以及香港特区政府在处理这一轮风波期间所采用的策略和方式，包括拒绝英国议会代表团赴港，受到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并且引发了对于中国政治走向的思考。而与此同时，香港的局势也再度引发了英国内部乃至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对于如何处理同中国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的辩论。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奥塔威爵士最近在英国首都伦敦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回顾整个事件的时候说，中方的做法让外界感到警觉，并且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正在向何处去？ 下面就是这篇采访报道的详细内容。
奥塔威爵士说，在得知了英国议会代表团计划去香港访问之后，中方先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传递信息，希望议会代表团取消这次行程。他说，
我先是通过一些渠道得到间接的消息，说中国政府将阻挡我们这一行。我随后传回话说，没有必要拐弯抹角，有什么话直接跟我们说。后来中国驻英副大使到议会外交委员会这儿来，正式跟我说我们不会被允许入境。我表示了遗憾，并且告诉他，在我看来这个决定为什么是错误的。得知中方禁止我们前去的消息后，我们是很吃惊的。
中方明确表示不希望英国议会代表团去香港考察，香港事务纯粹中国内部事务，
中国的领土我们不需要任何外国的议员来进行调查，所以这样的基本事实希望他们认清楚。
在英国议会的众多成员看来，中方的强硬做法让外界对中国的总体走向产生了担忧。奥塔威爵士说，
中方在处理这件事上的做法不得不让我们对中国正在向何处去打上一个问号。
在英国国内，就英国政府到底应当如何处理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也有着不同的看法。目前出任英国议会上院议员，同时兼任牛津大学校长的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就公开表示，英方在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过程当中过于软弱。他说，
政府内部和商业界一直都有一派很强的势力，认为假如要和中国做生意的话，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踩了中国的脚，或者说是任何中方不喜欢听的话。但我不同意。
彭定康说，德国之所以对中国的出口比英国要多得多，并不是因为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中方更加友好，而是因为德国生产的产品更为中国所需，法国也是一样。而在英国的经济架构当中，金融和保险等服务业占很大成分。随着中国的经济逐步向前发展，英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品将更为中国所需。英国外交大臣手下负责亚太等事务的部长施维尔前不久在英国议会答辩期间，对英国政府在处理香港问题上的做法进行了辩护。他说，
我坚决不同意说我们以任何方式在中国面前磕头。我认为两国之间的伙伴合作是真诚的。从一些人的说法来看，他们似乎在用老眼光看中国。
施维尔说，英方目前吸引到的中国投资比来自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来自华为等公司的投资能够帮助英国更新亟待更新的基础设施。他还说，英国的工商团体一定认为英国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平衡得相当不错。对此，委员会的主席奥塔威爵士说，
你说的确实不错，但问题是商业团体代表不代表更为广义上的民意，商业团体仅仅是众多社会群体当中的一个而已。
英国前任香港总督彭定康认为，为了短期的经济效益而不勇于坚持道义，是对国家主权的不尊重。他还指出，香港社会当中那些最为关心民主进程的年轻人和那些不那么年轻的人，他们才是香港未来的主人。等到他们当家做主了，回头看今天，难免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年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英国在哪里？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奥塔威在谈到国际政治的现实的时候说，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二十国集团成员，是很重要的贸易伙伴，无可避免的要同中国打交道。
但是他说，即便如此，英国也不应当因此而忽略作为联合声明签署一方对香港做出的承诺。
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在收集了来自各方面的大量资料和证词之后，目前正在撰写有关英国政府在处理香港问题上的评估报告。委员会主席说，希望报告在下个月，也就是三月份能够出台。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抵达了埃及，开始了为期两天的旨在促进莫斯科与开罗之间关系的正式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前去了开罗的国际机场迎接普京。普京是非阿拉伯领导人当中支持塞西总统的一位关键人物。美国方面则强烈批评，自从塞西在2013年的七月推翻了伊斯兰派领导人莫尔西以来，对异见人士的血腥镇压的行为。当时呢，塞西是埃及军队的领导人。自从莫尔西被推翻以来呢，已经有数百名莫尔西的支持者遭到了杀害，还有数千人被监禁。克里姆林宫在他所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说，普京和塞西将在星期二的会谈当中商讨有关伊拉克、叙利亚还有利比亚的局势，以及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等等议题。埃及总统塞西的办公室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和塞西将于星期二签署不止一项协议，但是没有进一步说明协议的内容和性质。双方曾经提到了加强双方之间的军事合作与贸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波兰最近提议应当在波兰境内的格但斯克举办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而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前往莫斯科参加定于在莫斯科于5月9号举行的二战胜利日庆祝活动。不过，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苏联同中国之间的互动合作其实主要是围绕着当时的执政的国民党政府，而且很多的俄罗斯人今天呢都不知道中国当年曾经是反法西斯阵营当中的重要一员。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波兰最近提议应该在二次大战的爆发地波兰的格但斯克附近举办今年的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波兰外长谢迪纳说，作为莫斯科红场5月9日庆典的替代方案，他支持波兰总统科莫洛夫斯基有关在格但斯克附近的西潘半岛举行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倡议。谢迪纳质问说，为什么人们如此地轻易习惯接受莫斯科作为二战胜利庆典活动的地方，而不是柏林或是伦敦？波兰总统科莫洛夫斯基提议5月9日在格但斯克附近的西潘半岛举办一次大型的国际讨论会，但他强调他的倡议并非想破坏俄罗斯的庆祝活动。他说，有人只想去莫斯科，也有人可能既来得及去波兰又去莫斯科，这是每个国家的选择。不过他把5月9日莫斯科红场的活动称为是在庆祝斯大林的胜利。1939年9月1日，当时访问波兰格但斯克西盘半岛的一艘德国战列舰突然向当地的波兰驻军开炮，标志二次大战爆发。在后来的几个月，当波兰军队正面迎战入侵德军时，苏联红军按照斯大林与希特勒达成的秘密协议，从后方向波兰发动大规模进攻。纳粹德军和苏联红军甚至一度在乌克兰西部利沃夫等地会师，并举行联合阅兵式。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的大片地区稍后并入苏联。科莫罗夫斯基说，波兰是唯一一个从二战爆发到结束都参战的国家，因此波兰最有道德权利来谈论二战所带来的后果，包括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他强调， 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相互勾结，破坏世界和平。二战结束后，欧洲被划分成为东西两部分，而东欧地区的人民因此被剥夺和丧失了自由。他说，应该重新审视历史，否则在纪念二战胜利时会继续使用斯大林时代的口号。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正在准备联合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班诺夫最近表示，包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内的20多个亚洲和独联体国家的领袖已经确认将出席5月9日莫斯科红场的庆典。但俄罗斯媒体说，欧美各国领导人是否将来莫斯科参加这次活动仍是未知数。不过，俄罗斯的许多学者认为，二战中苏联与中国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围绕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双方曾有过大量的密切合作。中国问题学者纳林说，日本侵华之后，为防备来自日本的威胁，苏联曾向国民党政府提供过大量援助，因为苏联把国民党政府当成中国的合法政府。这些援助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纳林说，他说，几乎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早晨，在莫斯科，苏联同中国签订了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这项条约是经过双方很长时间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后签订的。苏联正式确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苏联还承诺，苏联对中国的各种帮助，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援助，直接提供给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也就是国民党政府。纳林说，国共内战爆发之后，苏联帮助支持中共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没能执行。他说，中国内战爆发之后，苏联开始帮助中共，没有履行同国民党签订的条约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其实苏联为了帮助中共执政，有意识地违反和不执行这些条约。而其他的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则认为，尽管俄罗斯与中国现在都热心准备二战胜利70周年的庆祝活动，但很多俄罗斯人其实都不了解中国是二战中的一个主要战场，中国当年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菲律宾和中国呢，在南中国海存有着主权争议，两个国家都试图控制着那一大片资源丰富、具有战略价值的海域，双边关系因此呢而持续呈紧张态势。在这种形势下，菲律宾正在着手加强其海军的军备。菲律宾海军的最新的军购对中非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长期对峙又意味着什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发回的一篇报道。
最近几周，印度尼西亚一家造船厂开始为菲律宾建造两艘战略海上补给船。这两艘补给船的价格为8700多万美元。菲律宾海军发言人林出纳说，预计补给船将在2年后交付。
这将增强我们的防御和作战能力。补给船配有可以容纳3架直升机的停机坪，还可以配备一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在作战时进行指挥和控制。这一个营当然也可以是海豹突击队队员。
菲律宾海军已经采购了几个大单，其中包括两艘由美国海岸警卫队吉斯舰改装而成的护卫舰。这两艘军舰建于大约50年前，改装后配备了现代化武器装备和配套的直升机。过去2年来，他们一直在菲律宾群岛沿岸巡逻。还有4艘护卫舰正在订购中，另外2架海军直升机预计到5月份也将会交付。这2架直升机与目前已经服役的3架类似。这些军购是菲律宾投入了18亿美元进行的5年军事现代化项目的一部分。菲律宾每年的军事支出是26亿美元， 但与中国2014年132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但是马尼拉把资源都集中在增强监视和应对南中国海局势的军事能力上。上个星期，菲律宾国防部和日本防卫省第一次签署了一份协议，双方表示将在联合军演和全球安全合作等方面建立更加紧密的防卫联系。菲律宾官员没有给出协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两国对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局势的看法一致，中国在这两个海域的频繁活动引发了邻国担忧。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加尔韦斯说，菲律宾在情报、监视和侦查这些方面寻求日本的支持。
Along those also is about maritime security.
还有就是海洋安全，那些军事能力中的任何一项，他们能提供帮助的，就是我们需要的。我们确实希望他们今后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可供讨论的选择。
菲律宾正投入1800万美元建设海岸监视中心，这个中心将协调海军、海岸警卫队、海警及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以便更好地保卫海洋边界。菲律宾海军发言人林出纳说，海岸监视系统包括基于陆地和舰船的监视设备网络。国防部发言人加尔韦斯说，菲律宾也希望日本在人道和灾难救援能力方面提供帮助。卡尔塞耶是澳大利亚国防学院东南亚安全问题研究员，他说，菲律宾小规模的军事能力升级意在向其唯一的条约盟国美国显示，菲律宾自己也在有所作为，而不仅仅是依靠外部盟友。
这表明，如果菲律宾军舰被攻击，就会立即产生菲美磋商。这并不是说他们可以无所顾忌，而是说中国现在得考虑那些舰艇了。可以把这个叫做延伸威慑，你打了菲律宾，但他们后面可是站着山姆大叔的。
此外，菲律宾还与其他邻国保持或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上周，菲律宾和越南两国外长就加强安全联系举行了会谈。澳大利亚上星期也宣布，将向菲律宾赠送两艘船龄为40年但经过改装的登陆艇。这两艘舰艇能够运送大量的货物、人员和装备，前往其他船只难以到达的海岸。美国之音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近年来呢，全球各地可以说是都感受到了中国崛起的影响。一些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呢，包括美国的盟友日本，还有刚才报道当中提到的菲律宾呢，等等，都在试图加强同美国之间的安全关系。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中国周边的海域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中国方面呢，正在海洋争端当中，他们说在玩一个冒险的游戏，似乎是在测试美国要采取军事行动的这么样的一个底线。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一篇采访报道。
在奥巴马总统亚洲再平衡政策进入第四年之际，美国军事外交专家2月6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研讨会中，讨论了美国如何调整对中国崛起及其军事作为的做法。美国国家战争学院海洋战略教授伯纳科尔认为，解放军现代化的目标并不是在部队、军舰、武器的数目赶上美国，而是要确保他的国家利益，包括在台海、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等周边海域。也由于这个原因，目前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情势最令人担忧。科尔说，由于日本、菲律宾等美国的盟友与中国的领土争端可能爆发冲突，美国必须竭力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科尔说，
I think China to a certain extent is playing a risky game, particularl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我认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正在玩一个非常冒险的游戏，尤其是在南中国海。当我和驻防太平洋的美军人员谈话时，他们想知道到底门槛在哪里。换句话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必须做到什么程度才会激起美国的军事反应。
科尔认为，他不知道谁有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确定华盛顿有任何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过，由于北京以往对美国是否采取军事行动经常估算错误，他担心解放军会自认为有能力管控冲突。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也认为，中国发展军力的主要战略目标是要防止美国介入台海情势。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提升，解放军的资源增加，他也开始有能力扩大防卫本土的海洋纵深，但他的海洋活动却与原本早已在这个地区活动的美日东南亚国家发生摩擦。吴瑞哲也认为，海洋争端发生冲突的机会难以避免，而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陆，试图对岛屿地形做渐进式改变，是美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吴瑞哲说
China's ability to incrementally improve its presence.
中国以填海造陆逐步增加它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可能对美国的盟友在评估华盛顿的决心时产生心理作用。但是美国要如何对中国这些动作做出反应，的确是难以决定。
卜瑞哲表示，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必须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来支撑，因此美国削减国防开支是在对中国发出错误信号。美国的盟友也会对华盛顿是否有足够决心与能力来实现对他们的安全承诺感到担忧。他说，一些亚洲国家抱怨美国总统奥巴马未出席重要区域会议，认为奥巴马并不重视这个地区。不过，事实上，对亚洲的安全来说，美国航母是否驻守在此才是关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的经济。美国企业一月份的雇佣记录超过了预期。新雇的人员的名字的数额呢是257,000人。美国劳动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14年11月和12月这两个月内呢，实际的就业人数也比之前公布的数目要高出150,000。从总体上讲，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经济至少是目前来讲，似乎是在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尔塞加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今年一月份，美国的就业持续增长，这是过去20多年来美国就业增长连续超过200,000的最长一段时间。财政部长杰克卢在国会说，
我国的企业在去年一年创造了将近300万个就业机会，这是自从90年代后期以来最高的一年。
就业机会的增长呈现在各个行业，包括零售、建筑以及卫生保健等等。不仅私营企业的工作机会增加了，而且平均工资也有所上扬，平均每小时上涨了12美分。华盛顿分析人士哈姆里克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应当继续关注收入的增加。美国国内目前通货膨胀率非常之低，收入的增长率要高出通货膨胀率，这是非常积极的现象。不过要知道，这些年里美国民众的收入一直没有十分显著的增长。
上个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有些微的提高，但是经济学家认为那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在积极的找工作了。分析人士预计，接下来的两个季度里新增的就业将会促进美国的总体经济，但是在那之后呢，恐怕就很难说了。麦克斯·沃尔夫说，
普遍的预期是在今年上半年，美国的经济应当会看到比较强劲的增长，之后呢，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弱势经济增长可能会影响到这里。
尽管一月份的就业数字令人鼓舞，但是美国的股市上个星期五下跌了，原因大概是投资人担心由于经济状况的好转，美联储可能提早抬升利率。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尔塞加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